们接着刚才所谈哈，刚才有谈到这个饮食啊，其实在佛法里面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往这边再做了解，它很有趣。我们的饮食啊，其实在佛法里面它讲说色声香味触法，其实我们都以为色是饮食，其实在声闻佛法跟大乘佛法都不把色当饮食，它的香味触，香味触是饮食。所以我们吃东西是我们那个色进去以后变掉了以后转味转香的时候它是饮食，就有点我们讲说营养分了。那什么营养分看个人的业报，对你来讲它是吸收得了来滋润你的，对某些人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的营养学观念里面，但是就一般的常态来讲，但其实这些饮食适不适合你，看你的业力。有的人就挥得在这里吸这种饮食，像比如说我们讲轨道，轨道有的就必须要糊的轨，有的就是像轨道有的就是吸这个果香，比较有糊的。如果没有福报的，他吸不了这个香，他吸混会，他就从那边吸，他的业力就这样。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拿那些一盘很好的蔬菜给狗吃，看你要吃，你看他喜欢吃哪有，他业力的关系挥得去吃那个混变的东西，那些脏的东西，他要是那个他无法吸收。就像我们现在来讲，如果我们心本身的烦恼各方面，我们要的是一种重味道的，有的人吃的看起来很臭，他就是很喜欢，像我们很喜欢吃臭豆腐，当然这个有人不一定喜欢，有人喜欢，但有的人就是从这个味道里面去吸收养分的。其实真正的养分在哪里，这里面没有一个离开你的心的。所以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业报，其实他所需要的养分不完全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在论断一个营养的时候，经常我们站的是一般我们现在观念，其实我们众生的营养是多面的。因此我刚才讲说为什么一个人的身心他容易健康，这里面有背后一些原理，就是说我起这个心，这种心态，这个心态其实会滋润我的心，因为我的整个身体的结构是不离开我的心理的，其实在佛法里面是不离开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广不断在修学的时候，他的六根会很强盛，因为他是以善法滋润，他的业报里面滋润到这个东西。那有的人根为什么容易坏，因为他制造了他结的这个坏的因缘，所以他一下子就崩坏掉了，有的人就很强。所以你看以佛来讲，佛的六根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是因为他的因缘是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讲说普爱贤友，哀家众生，常行慈心，所事则安，当然是做到哪里当然能安。第一个从现实业报来讲，第一个他没有跟众生结恶缘，再过来从内心上说结的境界是安详的境界，所以也不可能有这结什么恶的现象出来。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把从世间的角度来谈，我们会觉得说不可能光慈悲就所事则安，是因为你的慈悲还不彻底。说实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你的慈悲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当你的慈悲还有一份很大部分的是以自己为重的时候，这个东西让你不安，这个东西让你没有福报，你的福报有限，这个东西让你也产生不了威德力，这个东西让你产生很多的功德力的减损，所以你也感应了这些恶缘。如果我们要讲说佛有没有感应到魔来障碍，有，可是不影响。佛有没有说很多魔来扰乱他的时候，他也发出神功把他们都砍了，你也没看到这种例子。佛只是你再怎么恶，我都有功德力以慈悲给你利益，你如果看到佛就是这样而已，他没说你来我就降服你，我就伤害你， 没看到这种东西啊。啊，最多只是远离因缘不具足，那或者说活在恶的人，他就相互他而已、啊、他就利益他而已啊，所以无敌啊，的确是无敌啊。好，人如不邪，安心安止无忧，上天为之智者要持啊。好，就你自己本身不有邪思啊，邪行，所以安止无忧，上天为之仁者要持，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会增长自己的慈悲。那像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不断在鼓动我们对立，这种环境鼓动对立，这其实你要知道，你鼓动一个对立造成多少众生的伤害。因为照理讲，你如果让他慈悲，我鼓励你慈悲，我是布施你的。因为你当我鼓励你生慈悲，是对你最直接的，你的安心，你的安稳是从这里来的。可是如果我鼓动对立的时候，你看伤多少众生的福报，这很可怕。那所以在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充满了让我们身心不得安稳的，这是让我们很苦的，是。我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一直在讲说，在这个时代修学难，真的是难。我就讲嘛，我们现在谈啊，一切不可得，一出去一切都可得，啊，一出去以后买东西，十五千内，都可得。你化解说，买东西要钱吗？我上次不是讲说我一个例子，我有出家一阵子，我都以前有看报纸习惯，后来没机会看报纸，所以就到山上下来，拿十块钱买报纸。那因为我想说五块钱你应该找我，我就说那五块钱，他说对啊，那五块钱，那你变十五块了，中间跳过十块的我不知道。那你现在又降回了，之前不是要十五块吗？啊，我拿十块，那时候我要坐车到台北嘛，我从山上下来，我就十块，那五块，他说是啊，五块，我们两个站在那，而且讲的价格都一样，就是五块啊。结果是我还要给他，我说哦，他就只要用另一张哦，那怎么办？你看，本来无所得，全部都得回来了。五块的少五块不能看报纸，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到处都是用把世间当真实的态度在活。那你看，我们稍微远离一阵子，一回到生活当中，一切都变成现实，都真实，所以很难维持正念。那所以说，你要没有真的很实际上去训练、去锻炼，你道理听完了，你回头马上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里面了。开口闭口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哪一个是无眼耳鼻舌身意的？你走出去哪个都是有眼耳鼻舌身意的，不是吗？你走路要小心，红绿灯要看，眼耳鼻舌身意你看，你能远离它吗？不能。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的修学障碍其实很大，因为它是不断在 鼓励你认定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作为，所有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很难完全很脱俗的跳开来。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的修学，尤其跟人的密切关系，其实已经时时都受外界影响。我们现在的修学是这样，很困难的，其实很困难的，难得一时清净，一出来回来就很累。你看到、哦、我们有时候一出门都很累回来，其实没做什么事情，可是问题你看啊，你必须要紧张，必须要看事情，必须要把每件事情都当一回事的去好好用心对待，所以这很劳神，是不是？所以有的一出去你发现哦，回来啊，像有的比较不行啊，因为、一出去到台北一趟回来躺一两天，哇、哦，好累。那其实累什么？用神，用神，啊，那个整个神力要投进去，其实很多都累在这里。人如不邪啊，安止无忧，因为我没有对立，我没有那种冲突，所以上天为之智者要持， 他不断地从这里面去宽放自己，利益众生。那像这一个都是一个必须要培养的一种心量。我发觉有时候啊，我发觉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但并不刻意去培养它。我们应该，我就是想说，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起的烦恼，有时候那个格局非常低。也就是说格局很低，就是为五块钱十块钱的格局很低，就是说你发觉即使你竟然这么不堪，这么小事就可以让你不安，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要超越生死那你都是讲大话，因为你眼前这些东西都已经跳不开了。真的，你发觉你谈这些，所以你应该从这里去警觉啊，警觉说这个东西，你当然从世间角度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跟他计较，但我现在不从世间角度，我从解脱角度问你，你哪时候跳开，你总要跳嘛。可是问题现在是这种东西，老实讲以生死尚解，离太远的东西你都已经把你绑得死死了，你还有什么好修的？真的，你看连这个你都不放，你看还有多少你不放，根本你都还没放，你不过是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你根本都还没忘，是。所以不断的信念，我就从这里面自者要持，经常观察众多的功德啊。昼夜念持，我们有没有昼夜念持？昼夜，我们有没有昼？你看这个都是一个法门呐、啊。我们现在有很多法门说，哎呀，修行要顺利，他不是跟你讲了吗？昼夜念持啊，对哦，而且昼夜念持。昼夜经常思维如何利益众生，如何念持之功德，这就是你的功课吧。没有大道理的问题，你该去熏修它，你该熏修它。所以我说要像这种道理啊，其实都是一个基本的功啊。我们要打什么，要练什么功，就是基本功，踢腿基本功。昼夜思维慈悲，因为你的心必须要透过一个方式训练出来。好，你的心不会自己成熟，你必须要透过方法让它滋润出来的。好，你必须要有这种心。我们讲说像修慈悲观。慈悲观你会不会修成？不一定。但修慈悲观就算未修成有没有价值？有哦。修四无量心有没有价值？有啊，你可能不一定入定，你可能没办法得到真实的禅定的那个四无量心，但你在不断的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就有对治你的嗔的作用了，那个慈悲就有作用了。所以有些修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太远了。我像比如说我在强调有些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有些东西啊，谈到它的关系呢太复杂了，我们基本上不大容易得到稳定。但不要忘了，光你试着从这样的境开始观的过程的时候，已经在跟佛法相应，不一定要得定说哦这个很难修，没有人要求你马上成熟。他在好像你看到我们现在如果一片影片，有的人一看完影片很感动啊，就感动了，就会想要发心做什么事好事。他有没有修？他有没有修定？当然没有，就那一秒两个小时。他有没有修观？有，思维修。就在这电影当中两个小时带着他的念头。有没有作用？有啊。有没有改变他的心？有啊。那电影可以，修观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我不要求你入定，我可以要求你在这一次再一次的反复观察的时候改变你的心。其实有这个意义的。好，昼夜念持，心无客发啊，不害众生，自心无仇。所以我们大概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因为已经处在这个世间，已经处在对立当中，你信不过，你放得下的时候是没有仇的，因为你不敢去承担，即使现在的仇是在跟你过去有关，所以你必须要以守护现在的这个生命家产，所以你不敢全然的慈悲，因为你怕失去。 所以这个债就是在那里拖，该还不还，下次再还，今天还个50，明天还50，就这样一直差差差，不小心又把它拿回来，结果越拖越远。所以基本上我不容易去相信说完全慈悲怎么会是四行无仇行，事实上是如此啊，因为所有的伤害，所有的对立，这都是从过去引来的。好，所以你看昼夜念慈，务必把那个让我处在对立冲突斗争的世间啊，从营昼夜念慈心无克法，然后不害众生当中，把它一个这种根性拿掉。好，我发觉人的那种对立心会被养出来，你纵容一次，纵容一次，你会很顺心的、顺意的、顺那种嗔恨意表达出来，会不会？会。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在一个没有适当的制约你的、提起正念的，你会让你的心很容易对众生轻易伤害。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你拥有很道的大的力量的时候，往往对众生的慈悲心就越弱？因为道理刚开始会客气，开始会守护，到最后经常就任意而为，任意而为，死个多少人没关系，越来越变凶狠，是人也是培养出来这样培养。我发觉人的慈心要是不能常念哦，对人的对立啊，人其实实际上真的我们要有时候要相信自己，所谓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容易被纵容的。相信我们很容易被境界纵容的，其实我们都还不至于亲近到能那么理性的克制自己的烦恼，所以显然我必须不断的有一定的功课，一定的善知识，不断的提醒。像你看，我们现在一个月来一次，功夫多少不大，但起码还拉回来啊，有它的意义啊，有它的意义。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因为假如没有这种心修，所以我之前啊，我就说我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出国留学住在的是一般家，人家住家里面。后来知道在东京有出家人，我们台湾出家人的一个菩提会，我去那边3年多，我只有一次没去，因为会考试。那其实他刚我们去早上是讨论，下午是谈成佛之道，有些地方可以学，有些地方得到不多啊，因为有时候很忙啊，有些谈的比较普通，或是有些跟我比较没关系的。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因为我难得一个月能看到自己的出家人，我在乎这一点。我去那边我就放在那里也可以啊。我就说放在那里，我就算学不到东西，可是我甘愿呢。我看到我跟一群出家人在一块，我为什么选择那时候那个一个后方马上住我上面？他说下面有房子，你要不要住？我说马上，你帮我定下来。为什么？楼上有出家人，我们就变成形成一个出家人的环境。我爱的不是说我们一定得到什么，而是那个意念念着身宝意念的佛法。所以有时候他必须要让人念能经常受这样的熏修，他其实意义不是关眼前这些，他还有多种的意义。像比如说我们他进来，我就讲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从你进来这一天所熏修的，其实你无法想象，你无法想象。你可以去忙其他的，那些东西终究无常的，但其实你所耗费的一天，其实所得的，我们绝对不是那个，这从佛法的意义上来讲，那你所得的绝对是你想象不到，你想象不到。你就算傻傻在这里打瞌睡都可以，我不骗你，就算你来这里啊、见到嘛，哎呀你好啊，好开始睡，这样啊时间到了回去，也功德无量，真的。你念你在家里这样睡，跟来这里睡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哎，所以其实它有不同的意义在，所以我要讲说，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把自己内心里面对立的中，因为你容易被纵容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随时守护，让你那种对众生一开始轻蔑众生的念机意，任意就起恶心要伤损众生的心，要尽量挡住掉。你要守护那个悲心，守护那个悲，那个要练习的。真的，我就想说，早晚你这里面有很多匹马，你自己应该要特别意念。所以我现在也常常在记一些东西，记一个东西，就说因为记忆力不好。但有时候为了要讲课，我知道道理，我都念不出来。我就知道那个经典讲什么，那个原文我都忘光了。我知道他讲过什么，我就很少记。我说要是我的脑袋更好的话，那就不过还好了。因为我的脑袋稍微有点懒散，因为我不喜欢东西放在我脑袋。我有一个习惯性，就是懒了就把它丢掉。那还好，我这样上课就比较不会老人痴呆。不然像我的习惯，我很容易来，我就不想挂，我那就把它甩掉。在我的内心里面，尽量让很多要绑着我的东西把它处理掉，我都不要。啊，所以说有时候一来知道意思，那就丢掉了。啊，下次讲，对他讲过什么我忘了，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只知道意思，连内容都不知道了。可是这样的话，有时候为了要引啊，有时候因为对我来讲，有些东西我要很熟，有些东西我就必须要特别把它记下来。那道理我是知道的，但词我忘了。我指望有时候就有一些意识之的，那像有些东西你环护环护思维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不持则杀，啊，违戒啊，言妄过不与他，不观众生，久自私自，非放逸行，后堕恶道，无成不争。啊，就是说如果你啊不持则杀，那所以说是两头的东西。你看到，你会不会杀？我们知道，包括我们存在这个人间，我们有些对众生，我们不会，大的众生不会，小众生，像有时候我对那个蚊子啊，我已经赶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还是过来，有时候会有点火气起来。我没有打你，我已经很忍耐了哦，请你不要再过来。有时候拨他稍微用点力。那他一打，我看他头晕了一阵子。可是重点没啊，我都不惯你哈，我不惹你，你也不要惹我啊。那你一直惹，那火气就起来了。就是，如果突然来很多，哦，巴不得一个喷枪。当然我们不会做那个事了。我有时候就有一种那种想行那个东西的那个意念处。这个就是要守护，那一次再一次，你到最后放纵一次，下次就会容易。所以那种杀之心呢，我们本来就有。那你一旦一次一次，到最后你会化解越大的。那这个小东西，蚊子没关系，蟑螂没关系，老鼠没关系，但要下次那个狗都没关系的，你就会越大的，你的那个不，你那个杀的心呢，就越重了。其实就被这样养成习惯。所以这个要守护啊，违戒言妄啊，就打妄语啊。那在过不与他，这个其实过不与他应该解释，他有另外一个版，就是愚痴不思语啊，就是说不知道利益众生啊。过不与他，就是说不知道说我如何成就别人，利益别人，我不应该去什么，不去夺别人，应该不但不夺人，而且不会愚痴到不知道给众人。啊，那打妄语，那语不语不思语啊，那就愚痴不知道思语众生啊。啊，再一个不观众生，不观众生，不顾别人。你看，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讲说人际关系，这里面就点出一个要观众生，关怀别人的因缘，关怀别人的种种心念立场种种。了解他的种种的背景是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慈悲的人应该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啊，我们在试一个人，其实很简单，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要相处一段时间，好，我来了，请问你对对方了解多少？没有的，我就知道他，对了，就是我同学，可是我没有特别去想他。好，那这个也没有，那个没有，后来整个他都没有想别人，他只想自己。 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要特别去，我们有时候是好像收集人的资讯，不是，因为你常在关心别人，常就于想要私利益别人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关心别人。但因为一个经常自私的人，他不会去想别人，所以他经常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好，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啊，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他不大认识旁边的人。这个人需要什么？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容易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不大清楚，因为他不关众生，不关众生。所以说，茫茫的就一味的啊，像有些地方有一点对自己的需求看得很清楚，然后一开口要什么都是自己需要，不问别人需要。一般人呢，如果长时在修持的习惯，就是说到一个团体，他会想说，一开口。这个有没有谁要？他的一个其实这个习惯会养成，就是会先让我常有的就是说，一个习惯就是说团体需要什么？那团体需要完了以后，他会讲，那还有没有谁需要？所以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会问说，我一般来讲，我们习惯我们不会去提出要求的，我们的习惯是当人家用完，我们才。甚至这样，有时候会这样，就是说我很少提出要求，提出条件，大概都会以团体。那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团体需要的时候，我经常不考虑自己。团体需要不会考虑自己，因为没那个习惯是拿自己的利益跟团体利益冲突。没那个习惯，所以不知道，或者在我们来讲，不可能说。拿自己的利益去跟团体的利益，这个在我们脑袋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再过来，我们也不可能去拿那个啊，你要是自己很挂碍，另外一回事；或者说，我们也不大可能去夺别人以利益自己，这个习惯其实也不多。就是说，如果你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得他会受伤害，我们这个脑袋好像也不大长得出来。不大会有这种，除非不知道，我想除非不知道。如果很明显是我得他会受损，不会做，比较不会有那种想法。你明明知道他会受损，他会受苦，啊，如果很明显知道他会受苦，我们不会那种想法，会这样会想。可是，一般有的人他在乎我先有，啊，是这样。所以不关众生，没有关待众生，体谅众生啊，然后再久治失智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一般的很多人很喜欢喝酒，你注意看，所有今生很聪明的、很智慧、很理性，我讲理性啊，不是感性，有的很有才华，很有才华不一定表示很理智，一般很理智的，你注意看，不会喜欢喝酒，你注意看。他会很喜欢喝酒，又很理智，不多。好像我看很少，一般是他很有才情，但感情偏多，艺术这一方面有。但如果要理智、逻辑、论证这一方面的，一般不大会喜欢喝酒。你注意看，因为一个人素食喜欢喝酒的，不会说我，那个智慧不稳定的，不会稳定。你会看到这种习惯。这个当然也有例外啊，那例外是怎么形成我不晓得。我一般来讲，一个很理智的人，你注意看，他不会好酒之徒，不会是好酒之徒，因为好酒他是伤智慧，他的心智会弱，他的判断会模糊，所以一般如果尤其是一个久修禅定的人，他不会喜欢喝酒。有人就讲他神，我们就有啊，教界就有人讲的境界很高，但很喜欢喝酒，我不相信。那绝对不可能。一个让他境界很高，但喜欢喝酒，因为酒呢是对一个人的心智动摇是很大的。那你说我没关系，因为你已经麻痹了，当然没关系，已经伤害掉了。所以酒本身对智慧的伤害是有。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常耗酒，那神智，因为我讲一个人在专注力的时候，我们讲说，尤其是神通，你也很明显，就有神通，一喝酒就不见了。所以有定力的你不要喝酒看看，我就看到你定力的时候你喝酒你能有起定，那没那个事情。 那你说你们一个经常没有定的人，不要讲说禅定，心一专不专注的人，你说能对事情判断很深刻，我也不相信。所以一般有的人他有他一定的智慧，但他要很深刻的思考的人，他可能有说一段时间依于某种后来的业力，所以以酒浇头啊。但如果他从事内心会耗酒的人不多，也许生活情境逼着他喜欢利用那个。以前我也喜欢喝酒，但我喜欢喝酒的气氛，我不喜欢酒。我喜欢喝酒的那个话，大家没那个很难受嘛，喜欢这种气氛。但你要喝酒，我不喜欢。那个酒味道从来不会好喝的，有的人也是因为这样。但如果一个本身就很好酒，这个一般不对，不应该好酒。好，未谤异行，好，或堕恶道，无尘不真爱，心不诚，心不坦真，好，就这不是坦，就是会不了真啊，无尘不真，未谤异行，所以所有东西啊，不能心安住于正法，叫谤异。所以我们放逸在哪里？不是懈怠叫放逸，不是那个一般来讲的放逸。我们有说你看似用功，其实以佛法来讲叫放逸啊，一直修，但不知道法在哪里，对啊。比如说修得很用功，不顾别人，修什么不知道。那我知道你有一个放逸，对吧？该观众说的没关，对不对？该利益的人没利益，该守护自己的没守护，该守护自己的身口意的没守护。我不知道你的精进是从哪里来的，所有在你内心该跟你法相应的你没有啊，那这个不叫精进，不叫精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持戒，持戒也经常只是持什么戒啊，有时候不知道守护哪个地方。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我精进持守戒法，就是说我自己应该如何防护我的烦恼，如果守持我的善法，这就真精进。他很清楚自己应该守在哪里啊。所以我讲这个叫未谤异行，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后来因为这样而堕恶道啊，无尘不真啊，心不真啊，心不清净啊，如何会得了真道啊？你就会不了真道啊。那女人行止博爱集中，有十一欲啊，忽常随身，卧安觉安，不见噩梦，天护人爱啊，不毒不宾，水火不伤，在所得利，死生犯天，是为之意。就说你经常带着慈心的人，你看我们从这里来看啊，从你内心的慈悲所衍生的福报，这些福报不用求啊，是你的慈悲它感应来的啊。这里面是已经关系到你现前的福利啊，随你的慈悲到量到哪里，它这些就福常随身。我说这个福啊，我说一直如果越了解佛法，你就很乐意修这个。因为像我们现在经常埋怨，然后越吝啬，越想从众生里面，我看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啊，不择手段想要夺取众生的福利，我说你也用不到。因为福报有多面，一个你心不安，你得到的是那个你以为是福报，其实你背后损害的可多。再过来你后头还有更大的话，你一辈子生生世世就一直在恶业里面滚，因为你今生光得这些东西，后头还有得受了，你跳不出来。所以要是不忍心下来，行于慈悲，所造恶业一直常随身。你看他这里讲说，我若女人行持啊，我现在行于慈悲啊，博爱济众啊，我有十一种欲啊，好，第一个我一直好处啊，无常随身，睡觉很安稳。所以我要讲说，在佛法里面讲说，一个人经常怕，其实素是怎么样，慈悲有损。当然这里面还要差很多因缘的啊，有时候是某个因缘某个阶段，并不表示你这个人不慈悲啊，可是至少曾经有一段你令众生不安，所以今生恐怖。 那莲花姐，你到处恐怖，那个见也叫，那个也叫，
真的麻烦，
对不对？太畏惧了。你看，你知道那个畏惧心从哪里来？畏惧心来自于对自我的爱着，畏惧心来自于跟众生的对立，
为什么？
畏惧心来自这里。你只要看到畏惧心升起的因缘，你大概就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在畏惧。所以有时候人啊，因为对自己的挂碍，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所结的这些恶缘啊，让自己常处不安。那有的人不会啊，有的人心那个，即便在深山里面，一个人就安安稳稳啊。那有的人蛇来了啊，我就想那个我们那个慧信长老，人家在官房里面，不是官房，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房，打坐里面有一只蛇在那边，人家睡他的，他睡他的。要是我们放不了心啊，是不是？那一只很大的蛇就在床铺的另外一端，啊，他就在这一端，他就睡他的，人家就睡他的。要是我们一定不敢睡，那要是我们睡又是乱趴的那种的，那也很危险。因为本来是各睡各的，谁叫你去踢他，他就咬你。你不要滚到那边，他面对他，这时候他就咬你。你看他有足够的信心，你会觉得说，因为像我们来讲，你有多少能耐说一个蛇那么一只大的蛇在旁边，你能这样安稳下来？可以啊。我就讲说，你看那个印度，不是我不知道哪一州里面打坐在哪里。他那个眼镜蛇很大只，那个图像就这样嘛，当做他的伞嘛，就伸着。要是我们打坐，那个蛇过来，我保护你，说护你，你别来保护我，这不大，你别保护我，本来没事情，你来保护我，说护你。这么大的眼镜蛇当伞盖就会让盖着，我们要看哇，猛哥就到了。你看你多没办。因为你没有能力知道这个众生到底起什么念头，你太挂碍，你太急着守护你自己了。那个我想说，有一次我在除草，有一只也不小，一个黑蛇就在这样转过来，我就跳到那个旁边那个花圃，他就转过我说，哎，好了，就这样就好了，不用再过来，你不用那么亲切。那我也不知道你是好意恶意，好，不过我现在害怕，哎，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好，不要太亲密哈，到此你可以走了。因为照理讲蛇会怕人啊，不是，我走来这里，我走到那，他一直跟来，看也不是恶心，就这样，好像一个小孩子要告诉你，哎，好玩好玩。我说别别别，那个叫危机，哎，我呢跳到一直追来，我好好好，你不要再过来，不要再过来，我也不想跟他好嘞，我嘛不知道你在想啥，啊。我们会担忧，虽然我们不也不是多怎么怕了。那你说你能自在到上那里，他在你的脚舌裂把你灌了，哦，到完美练习到那种程度啊，我该防的还是防，不要没咬心，让他咬你一口啊，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过你就发觉说，有这种，可是有的人就很笃定啊，就是。那个他常这样哈，第一个卧安觉安，不见噩梦啊。你看那个唯心所现嘛，你为什么有怕一些众生伤害你？其实这跟你的宿世串起的念力是有关的，所以有的人经常睡梦不安。这睡梦不安有众多因缘，其实这里面不就是一个内心的东西？所以你看，你为什么有的人修行菩萨戒？我呢开始持戒，很多问就按我们，所以对之错了，哎呀，看到那个恶鬼恶神就开始持咒，然后想要用什么功夫打回去，不是用什么的，都是一种对立心，其实不是，应该是承受的。所以曾经有一些居士啊，家里闹鬼，他用什么方式？他没有说我持咒，持咒他就把他逼出去，不是，他说那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我去用功我的，真的不见。因为在里面有两种情形，要么他护持你，要么他离开，你也不用去改，不需要。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到一个地方发觉这种情形，要么就离开，让他，哎， 那如果这是你的地方，或者有些因缘，你就用功你的。那滋润久了以后，以德感召，以德转化你的身心。所以那个在色大圣论就讲，一个是共相种，一个是自相种。自相种很容易转，共相种不容易转，但可以变好。就是因为你不断修行的时候，随着共相世间的东西啊，你不容易准备吧，因为它是共业在形成的，但你可以把它变清净，变清净。所以说，当你内心属于你自己比较，当然共相种子也是内心，可是因为它是跟众生共业有连结关系的，那属于纯粹自己的很容易转，属于共相的东西，因为通过修行，环境会不会改变？也改变，也有一个程度会改变，其实它也是可以改变，哎。所以都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修行当中一直在希望用很多方式去改变它？你可以，假如你现在还有挂碍，好，你必须要用很多世俗法去保护，但其实你应该知道真正的根源是改变你自己的内心。哎，我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来讲说，哎呀，很多盗贼啊，很多这种在修学佛法的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该我准备准备了，那一年到了随缘，你不能去想要寻求百分之百的安全。修道人不是，他说该留意的这个地方适不适合修行，我都跟你考虑完了。一开始修随缘，你不能想了整天一直在想这个会不会怎样，没那个完，世间无常啊，不安，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安定的。所以说。该你现在还有挂碍，你准备完了以后，你也必须要相信业力。该你舍报，你要舍报；该你放下，要放下。那如果跟你无关的，他就来也伤不了你。这个就是也有这样的说，也这样论里面也有这样谈，就是说你努力，那完了以后你不要管。就是说，如果该受这个报，你也逃不了；那不该受这个报，你也受不了他，你也没办法，你也不会去承受他。所以你不能完全一直在乎世间，在你的业力里面，你可能无法一时那个，可是尽力的做，做完了就实现，随缘了。哎，好，你不能打坐的时候，有没有死？有没有死？痛啊！那价格已经很高了，该有的都除掉了，什么都没有，还在管蛇？我说啊，你还不让你蛇没有来，地震到来了，你跑也跑不掉，对不对？想到外面都安全了，内在出问题了。病了，你不可能去寻求一切保完全的保障，所以说一般呢，该有的说在挂哎要留意的留意，完了以后就放下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在天赋人爱，不见噩梦，天赋人爱，不毒不冰啊，遭毒害冰灾，水火不上，水火不能夺你的命，不能夺你的财啊，在所得利，所在的地方都能得其利益。死生半天呐、啊！第一个，你看啊，常随身一卧安二觉安三不见噩梦四天赋五仁爱六不毒七不冰八水火不善九在所得力十死生半天十一慈悲的人有这些福报，所以我就讲说，以佛法来讲，这种福报你不从内心去修。你一直在羡慕，哎呦，人家怎么那么命那么好，命好也是修来的、啊，是不是修来的、啊？好，若念慈心，无量不会生死见报，得利独是啊。就是你若常念慈悲，那利益众生哦，无量心，但慈悲心无量啊。那一次我们修的四无量心，这样不暂停的不断滋润你的善心，你的生死见报。你看那个生死因慈悲啊，真实的慈悲不断提升的时候，跟生死无关的，远离生死，生死见报，得利度世，得其利益，度化世人。其实你看，这种因果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当你不断修持慈悲，你看他是不是讲说，在所得利，死生梵天，有这种广大福报的人，当然更行广大的慈了。所以我就讲说，我之前一直在谈啊，因为这是我不但在修学的时候发起自己福报不高， 如果以我们自己要受用的，可以啦，青春也没什么好缺的，因为要的也不多，那也不缺的，觉得一切还如意啊。小小问题，大影响不大，到目前为止啊，生活有一些波折，但也都不影响你的修行，我觉得应该满足了。但若反过来，你不能知足的是什么？你其实能给众生的很有限。所以从一般从一个广大菩萨行来讲，可见你术士修的不够，所以你能给的很有限。所以我从这个立场来看，发觉自己如果从以经典里面讲的菩萨行，可见你很多都做不到。为什么？可见你过去修的太少，也基于这个原因，你才会积极的，不是以寻求现在的满足，赶快想要静下来用功怎么样？这一点你该做，但属于你要修，因为未来的菩萨道是很广的，智慧要无量，所以你不断在修学法门，你不断在行六度，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修行是调整，但千万要知道，每条路都在成就你的菩萨道、菩提道。所以你会想说，我今生能做多一点，做多一点，能成就多一点，做多一点。为什么？假如我今生得大福报，我未来可以再以我的福增福。那我现在没这个福啊，是不是？有时候明明看到很多众生苦，你跟哀伤，你也没办法救什么。好、哦，所以昨天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第一个我这一生啊，没学医务，这也是一种遗憾啊，不过也学不来，我看。我们脑袋就是这种等级的，大概就这么样而已。我下辈子哇，到弥陀啊，弥陀医学院，弥陀医学院。因为其实我发觉学医啊，对我来讲，因为常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发觉的，假如我们具有很大的能力，众生的病苦其实是一个很生活里面的一个很大块的一块。那我这个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就没福啊，我们的财也不够，我们只能说修小布施，我没办法大布施，我们没办法说见到所需要的就给，没办法，我们要考虑。所以我讲说，我上次到印度一下飞机，我马上就造成很多的冲突，因为我必须考虑，否则我马上搭飞机回来，因为已经被花眼光了。因为走出去都是乞丐，如果要给的话，我进去到了那个城的一出来就可以回家了，因为都开始夸夸了，所以你就马上冲突，要给不给，我很讨厌，你知道吗？很讨厌，就是我明明知道要给，可是我给不了，我变成经常在理，就在冲突啊，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有时候会怪那些乞丐，你为什么要虐待我？为什么你没出现让我这么难过？我如果有我愿意给你，可是你偏偏出现让我给也给不了，一直给我也给不完，那我就看你这样我那么多，那就也很苦恼、就是这个想做做不来，福报有限的、是不是？智慧有限，福报有限，所以今生才会有很多东西。你看、同样在处理很多事情的发心就不一样，你就会积极想要完成这个，成就这个，因为他在锻炼你，你要成就你的六度，因为那是未来的真上身，是它是未来行菩萨道的条件。所以你看，我们从以假如我们现在常求慈心，我们有十一种功德在身上，你未来光这些你能利益多少人？对，第一个你们家不用再为了保全，为什么？因为过安绝安呢？对，我们家钥匙光省掉钥匙的钱就多少？你看啊，是吧？是天赋人爱不赌必不兵。哎呀，你看我们现在不用经常水，要矿泉水，要什么水，要安全的，不会的，吃的都饱饱的，很好啦，对不对？再毒的东西都变养分了，不知道了哈。不过有福报就是如此哈。人无乱子，你看，你那么想象，那个人慈悲不会乱字，为什么？你再想一下，什么乱你的字？利害得失，以众生对立，经常不安，不是这样吗？我经常要如何从众生那边不受伤害或得其利益，乱字啊，是不是？
是
十恶最可行，悯伤众生，死福无量啊，是。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看不到真实功德，所以我们利益众生经常保留。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它不就是你最大福报的来源？如果你很清楚你今生所用的福报正是因为过去修来的话，你一定很乐意恢复过去所修的，让它福报继续增长啊，对不对？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人，相马以驰天，不如行一时。你看你尽你的寿命，很努力的去照顾世天下的人啊啊，可是这个啊，勤事天下人啊，相马以驰天，不如行一时。你光只是表面上的，但你不如啊，你做这些事不如你内心长一尺，有没有道理？就像说我今天要照顾你，我希望你能对我好，那就是利害关系。但我不用，我光取个慈心就好了，就赢过你了。你信不信？因为你那个慈心就成就你的心念，成就你的世界，不是？一个慈心不就成就一个世界吗？所以你世间再怎么大，也不过一个刹那生灭时间相而已啊！你为什么不以慈心成就的那个时间相更安稳？是。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有时候我们表面帮助他是表面的，其实我们在帮助的时候要他怎么样？我们借着外头他现在在乎的利益，引引申他内心的清净。其实引申那内心清净，才是我们做这个慈悲事、慈善事业的真意。因为你给的有限，你给他有限，其实真正得利益是你，因为你在行慈悲。可是你在行慈悲的时候，如果你懂得应用善巧，让这个慈悲也能引申他的善心，其实才是真正那个给他的慈心是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很多世间的因缘一勾牵，后令度国事，其实意义在这里啊。因为如果他能随这个因缘起一善心啊，那个才是真正你给他的，才是价值之所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啊，比如说你现在碰到你的小孩子，我们会讲留下什么财产？来，我带你，你看这小朋友多可怜啊！你拿你的铺满你拿的钱去给他，你就跟他讲，这小孩子多可怜啊，怎么样？好，我就给他，留财产给他，对，留财产给他，因为那个以后那个谁拿不掉，以后那是他的果报，啊，这就是我们懂得为他施福。为他创造这个福德因缘，对不对？好，我们早上到此啊。